感谢主。生命记第31章是约书亚在这里要接替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往下走了。所以摩西在这里呢，有对以色列众人的一段话，有对约书亚的一段话，也就即将相当于这个比较后期的这个遗言了。他说他现在已经120岁了，而且神已经把他的命定都已经告诉他了。那么现在呢，约书亚要领你们到应许之地。那么关键的话呢，是在第六节，就是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耶和华 与你们同在，不撇下也不丢弃。那么第七节，他跟约书亚所讲的话呢，而且是在众人面前的这个话语，其实跟会众讲的话呢是相似，要刚强壮胆。当然中间说你要领百姓进入，就是说你的这个命定要完成你的这样的使命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也与你同在，而且也不撇下不丢弃特别嘱咐他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那么这些话就是交给这个抬约柜的这个利未人的子孙，是要每逢七年的最后一年或每年祝棚节的时候要来宣读这些律法，而且是召集所有人，男女孩童包括寄居的都要来学习，来谨守，来听。所以特别是他们的儿女因为这个儿女没有经过神在这个旷野那些的经历，所以他们是后面的世代，他们更加的要听神曾经在这个民族以色列人身上做过什么奇妙的事。所以这就又讲到一个传承了。所以读神话语的重要性，新约跟旧约一样，旧约是非常重视神的话的这个诵读传讲，家庭的传承。那么我们今天也一样要重视读经。只有行道的前提是知道，只有你知道神的话语是什么，你来诵读默想重视家庭祭坛等等这样呢，这个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才能够指导你的行道。如果有些信徒只喜欢很刺激的经历但是呢对于日复一日的这个读经呢觉得不耐烦，那么如果在神的话语上面肤浅，不愿意下功夫，最终不会结出生命的果实。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来注重神的话，就像我们现在在操练这个六项的属灵的这个操练一样，都是为了让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属灵体质强壮，是这样我们能够按照神的话来行。那么耶和华呢对摩西和约书亚也都有吩咐，而且也知道说这个百姓必然要藐视，要背约，要拜偶像那20节和21节呢，实际讲到的是非常心痛的一种状况，就是当百姓吃得饱足很蒙福的时候，那就开始藐视神，背弃神的约，拜偶像了所以这个神是早就知道他们所怀的意念了。所以再来说我没有领他们去应许之地以前，他们所怀的意念早就知道了，但神依然爱他们，给机会。这在人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你知道一个人会跟你离婚，你不会给他结婚的这个机会。你要知道一个人在生意上会欺骗你，会背约，你就不会跟他去进入那个约或者合同但是神的爱真的是无法测度，他虽然预知，但是他依然爱你，依然给人机会所以这个我们要体会，这个神的爱实在是不是人知，人可以去，人的天然的爱可以有的那么就让摩西写一首歌要来教导以色列会众也吩咐约书亚要这个刚强壮胆。好，以赛亚书3章4章讲到耶路撒冷的一种败落的一种混乱的乱象就是粮食水也没有，领袖也这个失去，就是物质精神上的依靠都失去了，各个阶层因为没有可靠的领袖都非常的混乱。那6节到8节说人自己要去找人去管理他们都被拒绝，因为每个人自己家也缺粮少衣，自己都领导不了自己，他都不会去引导别人。那第9节开始呢就是八祸，但这个八祸呢在这里嘛只有两祸另外的六个祸呢在第5章会讲到祸灾什么什么样的人，就是百姓的这种无耻这种犯罪所以他们不可能得到这个好的这个指引那13节到15节呢就好像神在召唤这个以色列人出庭要受审要受指控指控这些领袖，就是说这个自肥就是贿赂欺诈压制别人，自己就是自肥。那么接下来又警告 警告女子和男子各自，警告这个耶路撒冷的女子啊，都是骄傲的，而且就是这种性上面的这个挑逗啊，不圣洁啊，喜欢穿华贵的衣服、珠宝首饰，但是这些都会被剥掉。啊，他们都会从高贵的淑女变为这种难民的这种惨状。那男人更惨，因为他们都会在战场上丧命，所以男女比例到时候，这个就是就像7:1一样，这个女子啊，就是要抓住这个7个女子要抓住一个男子，只要他们能逃过不婚不育这种可悲的这种命运的这种羞耻啊，他们自己宁可能够出钱照顾自己，但是希望这个有男子给他一个名分。7个女子抓住一个男子，这是非常悲惨的一种状况。那到第四章的第二节到第六节呢，就跳到主耶稣的第二次来。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的苗，我们注意这个苗字就是指的耶稣，因为在新约旧约就说耶稣的很多地方讲的他是仆人的苗，他是公义的苗裔，他是耶西的根所发的枝子，这个苗是耶和华所栽种的，所以这里就很明显指到耶稣。但是他不是指耶稣第一次来，因为下面的光景耶稣第一次来在这个以色列都没有发生，他是前瞻性的描述耶稣第二次来，这个地被审判之后，这个不信的都已经被消灭了，得救的是住在耶路撒冷，他们都是生命册上有名的。那个时候公义的灵、焚烧的灵要来洁净这个土地，洁净这里的这里的人啊。那而且神的荣耀遮蔽光照，神同在的这个景象啊，这是你所描述的啊，这是指了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这种污秽被除去啊，这个神荣耀同在，引领那些在生命册上有名的这个圣民，余下的圣民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啊。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也可以标注，这是指的耶稣第二次来，这里指的耶稣第一次来，都可以标注，我们就会更清楚。好，新约我们要进到新的卷书，叫做哥罗西书。哥罗西书是保罗在囚禁的期间写的，那至于是在囚禁在该萨利亚的两年，还是囚禁在罗马的时期啊，不是有一个定论，这个不是最重要，但是我们知道他是在囚禁的时候写的。那么新约有一些的书信，有一些的这个地方教会很出名，比如说以弗所教会啊，我们知道它很多情况很出名，这个哥林多教会它里面的情况我们很知道，它也很出名。但是这个哥罗西的教会呢不太出名，没有太论到教会的光景，但是哥罗西这个城市非常出名，而且哥罗西书所讲的内容就是有一段基督论非常的出名。那除了基督论呢，这本书里面主要还是讲了如何反对异端，基督徒的新生活是什么样的，新生活里的人际关系是什么样的啊。那么这本书是保罗写的，他特别把他属灵儿子提摩太也提一句，其实不是说他们共写的，而是他是很尊荣、很提携自己的同工哈，属灵的儿子。那一开始呢，保罗常规的都是问安，问安以后呢，就立刻的有一个表扬和感恩。我们看到，我们要学习保罗的牧养的这个方式，他都是先表扬、先问安，然后后面如果有问题，他再指出问题。他就讲到他们说，你们的他的这个表扬呢，就是说信望爱的方面，你们都做得很不错。信望爱都很不错啊。那么这个信望爱为什么能够不错呢？第五节我们就看到福音这个词出现了三次啊。现在我们因为在学这个福气教会啊，这个回应耶稣的呼召传这个福音啊，所以这个福音每次出现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敏感，而且迦安教会的呼召也是要有传出全备的福音，所以每次福音这个词出现的时候，我都会把它画下来，看一看在这里福音是指的什么。那么这个福音呢出现了三次，这个福音就是他们信望爱能够结果实、能够增长的一个原因，就是出于这个福音的大能，福音所结的这个果实。那么第九节就讲到他们呢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这是一段祷告哈，第九节是一段祷告文，就是祷告呢祝福他们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都能够增长。所以基督信仰并不是反智的，就是说有一派的人就是觉得你信主呢就是说要反智力，什么悟性什么这些都是不需要的，是有一派是反智的。但是不是的，我们在属灵里面是需要这个智慧和悟性的，但这个智慧悟性不是去了解和认识世上的知识、世界的事情，而是这个属灵的这个智慧和悟性是要目的是要明白神的旨意的 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是需要灵里面、意志里面、思想里面、情感里面每一个方面都是要充足，才能够全方位的来明白和吸收神的旨意，所以也特别的需要属灵的悟性和智慧。那么明白神的旨意还不是最终目的，它的目的是使什么？好叫你们行事为人。所以它的目的是要行事为人结果实，行事为人结果也就是行道。所以我们知道被开启悟道啊，最终的目的是行道。在这里我们要跟我们神在我们迦南教会的这个带领的这个要把它对起来，你就知道这个圣经指的是什么，现在我们是怎么样来回应这个经文的啊，明白吗？所以这也是一个祷告。那么最终呢是得基业，你看它这是有几部曲哈，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悟道，明白神的旨意，然后我们要行道，行事为人结出果子，做这个更多的善事，然后好以当然我们还要立上加利，要宽容忍耐，然后呢是得基业。当然只有得胜者，只有行道的人才能够得基业。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完整，十三节到十四节是一个浓缩版的福音。我们可以学习这个在圣经里面，我讲到了，可以用很长的来叙述福音，也可以有两句话、两三节就可以有一个浓缩版的福音。十三节、十四节，我们自己去看啊。十五节到二十节就是著名的这段基督论，这是新约中间最重很重要的啊，也可以说是很大段的论述的重要的经文之一。有的解经家说这是非常壮观的基督论。什么叫基督论呢？就是论到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就是基督他的身份、他的工作，论到他啊，就是神性和或者是人性啊，就是叫基督论。那么这段基督论呢，分三个层面，一个是跟神的关系，一个是跟被造的关系，一个是跟教会的关系。从这三个层面来认识基督。第一，他是基督的像，他是神的像。这个像呢，就是 image， 就是跟神呢是，用另外的一个经文说，就是同等的啊，他是跟神有同样神性的。那么首生的在这里有很多有一些人会误会，有些异端就说那他也是神生，那他也是被造的。那后面讲说在一切被造的之前，所以他不属于任何被造，因为这是一切被造嘛。首生只是用人间的这个关系，一个人生一个人，他的这种密切，他的这种这样的一个人可以理解的关系来描述天父跟耶稣之间密不可分的这种关系，但是他不是被造的。所以他这个首生的生是用人所可以理解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下面第十六节就除去你的误会，就立刻想讲到说基督他跟万有，也就是所有被造之物的这个关系，万有是靠他造的，当然他不是被造的，任何一个被造物不能成为其他受造物一个靠着造出来的，对吗？大家都是平等的，都一样是被神造的。所以在这里讲到所有的被造物是靠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借着他造的。所以我们回到创世纪的时候，神在创造的时候都是我们，所以蕴含了所有的被造都是三一神共同的工作，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都在里面。所以不只是天父造万物，我们要大家知道圣父、圣子、圣灵共同创造了这个所有的万物。所以基督不是受造的，因为大部分的异端耶和华见证人呐、什么这些摩门教啊七七八八的，都是把耶稣的位格降低，把他的神性降低，把他放在天父之下，在神性上降低了，跟被造物相同或者跟天使相同，这个就是绝对的异端啊。所以那么跟被造的关系讲了，下面就是跟教会的关系是居首位的全体之首是居首位的。那么他既然在教会居首位，他在信徒的生命中也是居首位的。二十一、二十三到二十三讲到我们从前的光景，没信主以前跟现在与神和好的光景。二十四节保罗的职事和工作，这个基督患难的缺欠，这里很多人不明白，难道基督患难还有缺欠吗？讲到救赎层面，耶稣的救赎、十字架的救赎所受的痛苦是没有人分担，而且不需要任何人去分担基督救赎的痛苦。基督救赎的完整是完全的完整的，十字架的工作没有缺欠。但是这里讲到的是历代教会仍在受苦。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到基督向他显现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历代教会的患难受苦就是基督的患难受苦。所以这里讲到的基督患难的缺欠是指历世历代教会仍然会为基督受苦。那么保罗在这个受苦上面有份，他在肉身上受的痛苦就是教会为基督所受的患难的一部分所以大家要这样理解啊。 那么保罗的执事呢，他是第一个是传福音，第二个是教导福音的奥秘啊。那么就是这道理就是福音。那么第25节特别讲了一个词，叫做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的透过神给迦南教会的这个全备福音的这个词，我相信这个全备应该是从这里来的。就是全备福音，它不仅要传福音，而且要把这个奥秘要教导的这个全备啊，也就是既入门又要进深。那么今天我们在福气教会的这个里面，我们就可以说既生又养啊，寄生啊。所以28节他再一次说，我们如何来做这个执事的工作呢？要用诸般的智慧，要劝诫人，教导个人，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词完完全全也要就是回应全备的福音，就是这个程度啊，不是入门了啊，救了一个人了，他已经受洗了就不管了，或者把他引到一半啊，就是比如说做门徒就可以了，心腹啊，还有祭司，还有更高的，还有更深的，所有的荣耀的盼望，所有全备的福音啊，都要来讲。所以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这段里面呢，就是我们特别的一个是我们也要效法保罗，我们要用各样诸般的智慧要劝诫人，教导人啊。再一个呢，我们就是知道既有入门又有进深啊，既要生又要养，那么全备的福音要把每一个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要把这个身量能够啊是跟基督耶稣的身量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有一段其实是描写全备福音的，和我们福音的全备，和我们带领人教导的这个全备。好，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愿神再祝福大家今天的读经。